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四月七号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道环兄啊，
大家好。
哎，我们要介绍今天介绍一个很久没有介绍的刊物啊，《科学发展月刊》。
对，
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月刊的状态，好不好？
对，《科学发展月刊》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办的一份科普刊物。
嗯哼，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应该经常的介绍给大家，因为这是政府用我们的钱替我们办的。
是，
这是第一。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这边已经说过很多次了，那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具体的内容，通常都会改写成文字稿，发表在《科学发展月刊》上。
是，
所以各位朋友要是对我们在这边讨论过的科学的消息，感兴趣的话，他们可以参考下一个月份的《科学发展月刊》的科技新知专栏。
嗯哼，
那这一次我们要介绍的是三月号的《科学发展月刊》，因为这个月的，也就是四月号的《科学发展月刊》现在正在印刷厂，马上就要邮寄了。
嗯
哼，那《科学发展月刊》大家取得的方式其实有两种，一种就是网络。利用网络你可以免费的全文下载。
嗯哼，
那另外一种当然就是直接的订阅，这两种方法其实都是非常的方便的。
是，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上个月的，也就是三月号的《科学发展月刊》。那每一期的《科学发展月刊》它基本上是有两个主要的部分。
嗯，
第一个主要的部分就是它的专题报道，每一期《科学发展月刊》都会选择一个跟科学直接有关系的专题，那同时推出大概四篇到五篇的相关的报道。
嗯，
那然后还有一般报道，最后是一些专栏。
是，
那所以说我三月号的《科学发展月刊》，它的专题报道集中在海洋科学与技术上。
嗯，
那我要在这个其中挑一篇来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就是关于黑潮的报道。这一篇报道写得非常的完整，关于黑潮。
嗯，
它是由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的苏峰军先生所写的。
是，
那我相信大家都听过黑潮，可是关于黑潮的来龙去脉哦，知道的一定不多。
嗯，
就像我一样，所以我才会想要介绍给我们的朋友。那首先我们要说的是黑潮的这一个名字到底是怎么来的。
哎，
那我们叫黑潮并不是因为它很黑。
没跟颜色没有关系。
不不不，我换个方式说，并不是因为它很脏
啊，
它的确是很黑，可是并不是因为很脏而黑，而是因为它太干净了而黑。
哦，
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海水的颜色受两个因素影响。第一个因素就是海水本身的光学性质，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海水中的悬浮物。
是，
那黑潮是一种洋流，这个洋流起源于太平洋热带。那太平洋热带你想想看哈，太平洋热带的海水是非常非常干净的。
嗯，
所以这个起源于热带太平洋的海水洋流，它几乎不含什么杂质。
这个热带，你的意思是指赤道？
赤道啊，对啊，这热带不就是赤道吗？
就是不是南太平洋，是就是赤道。热带，
所谓南太平洋是在赤道
以南嘛？
以南嘛？啊，对对对，
对，从赤道，就是这个洋流是从赤道发生的。
对，从赤道这个起源于赤道，
嗯，
然后一直往这个北方移动的一个洋流。那黑潮这个海水非常的干净，理由非常的简单。
嗯，
大家只看看太平洋的地图，那就是在热带太平洋，也就是在太平洋的赤道上面啊，其实这个没有什么样子的大的河川注入。
哦，
你想海水里边的污染物或者悬浮物，
就是来自
绝大部分
地面的河流，
一点都不错，一点都不错。所以 太平洋赤道上没有大河大川将泥沙注入大海，因此黑潮的水中没有什么悬浮物质，那太阳射入的光线啊，大部分都被海水吸收了。
是，
那所以我们看起来，它比周围的海水啊都要黑，所以叫做黑潮。
是，
那黑潮的洋流，那我刚刚已经说过，来自于热带太平洋，所以它的盐分是比较高的。但是其中由于没有大河大川的泥沙哈，所以它的营养盐反而少。
是，
营养盐反而少，
它比较咸，可是营养盐比较少。
对，营养盐比较少的意思就是说，可供生物生存的物资其实是比较少的。那可是我们都知道，黑潮，这个事实上有一些黑潮地带是非常丰富的渔场，譬如说彭加屿，就是非常丰富的一个渔场。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涉及到的是，深层的海水涌升，把深层海水里边的营养盐带到表层海水来，那因此可以养活许多的生物，才会形成庞大的渔场。
是，
所以这一篇报道就是告诉我们许多的关于黑潮的事情。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第一个，它告诉我们黑潮起源于这个热带，
是，
然后经过台湾东部的海面，距台湾东部海面是非的距台湾东岸是非常近的，因此我们甚至可以利用这一股洋流来发电，而且其实已经有人在做黑潮洋流发电的实验工作了。
你说这个是台湾吗？
对啊，
台湾应该做。
对，因为黑潮洋流距台湾东海岸是非常近的。事实上，黑潮一直往北走，那也要经过这个日本东京的附近。那可是黑潮距日本东京的距离其实还大于黑潮距离台湾东海岸的距离。所以，台湾利用黑潮洋流的这个来发电的可能性，应该是最高也最方便的。其实已经有学者在做实验，在做研究了。那可是要进一步扩大它的规模，还需要克服一些困难。那然后最有趣的是，那这个黑潮这个黑潮的洋流从热带太平洋起源往北走，最后会环太平洋一周。你只要看地图你就知道了。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一点呢？那就是，去年台东的达人海岸飘来了一艘三板，查证以后啊，是日本311大地震的时候被海啸卷走的宫城县三板
啊。哈，
你想想看哈，311是2011年发生的，
是，
那去年是这个2014年
三月，
所以这一个山板啊，从日本环游整个太平洋一周，飘到台湾的东海岸，花了整整的3年时间。有意思吧？
那真是一种慢活式的旅游啊！三年，2011到2014，它航行了有2万公里。
有
2万公里。
对。
哇，这个是壮游啊！
对，
壮游，日本三板的壮游旅程啊。
所以我这个这一篇报道我要推荐给我们的朋友。然后三月号的科学发展月刊除了这篇以外，还有一些一般的报道。它包括有一篇文专门来讨论翡翠，那因为台北故宫的最受欢迎的这个
翡翠白菜，
一个收藏品就是翡翠白菜。所以你假如对翡翠感兴趣的话，看这篇一般报道可以长许多的知识。
是，
所以再说一遍，我们这个节目的资料，假如我们的听众朋友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查下一个月的科学发展月刊的科技新知专栏。
是，我们两个礼拜一次嘛，它是一个月把两次的内容做成一个书面，
一点都不错。
是， 好的，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这是跟最新的科技知识有关了。
那我要报道一个新闻，是令人振奋的新闻。
什么新闻？
那就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嗯，
终于与经济成长率脱钩了。因为过去有人认为，要这个减碳，那就要降低经济这个成长率。那结果最新的数据显示啊，去年也就是2014年，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跟前一年也就是2013年是一样的。可是呢，去年也就是整个2014年全球的经济成长率是正的3%。
是。
所以你看看啊，经济有成长，但是碳排放量没有成长，
嗯，
这个就是经济成长与碳排放量脱钩
啊。
那这一篇报道也是来自于这个经济学人，其实好几个媒体都有报道这一则消息。那事实上这一个碳排放量没有增长最大的原因在于中国的煤的消耗量全年下降了1.6%。我们必须要知道，全世界的煤的消耗量是以中国占最大宗。
是，
中国一个国家，它消耗的煤占全球的一半。
哦，
所以去年2014年，它煤消耗量下降了1.6%。
那这是他有意的控制吗？
毫无疑问的，他为了两个理由来控制。那当然，第一个理由当然就是为了空气污染。他要控制空气污染的程度。
是，
所以他这个控制煤的消耗量。那所以你看这个数字，中国是非常的让人惊艳的。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全球的经济成长率是3%左右，那碳排放量不增不减，可是中国碳消耗量下降了1.6%，它的经济成长仍然维持7.3%。
是，
所以这个脱钩的程度是非常的惊人的。OK，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这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减碳这一件事是大有可为的，而且可以不付出减缓或避免
的代价，
一点都不错。
太好了。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题目，以抗癌药治疗脊髓损伤。等一下，这我一看到这个题目，我就想起来你常常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提到的一点，就是人类为了解决问题 A，从事了非常多的努力，结果发现问题 A 没解决，或者说不见得解决的成效那么大，可是问题 B 却忽然迎刃而解。这个啊，就是历史上面的
歪打正着。
歪打正着、
啊、对对对，
是不是这意思？
对， 对，是这个意思。那因为关于脊髓损伤我们报道过很多次了，我们特别指出来，那就是脊髓损伤想要复原，它最大的障碍就是疤组织，受伤的部位会形成疤，那一些疤会阻碍神经纤维的复原。OK， 那现在德国波昂神经再生疾病中心的一个团队，他用大鼠来做实验，发现一种抗癌药，假如你使用低剂量的话，可以促进受损神经纤维再生，来改善运动机能。改善运动机能这件事情是用大鼠做实验，这个得到的结果。那这一种抗癌药基本上是用来治疗癌症的，治疗乳癌的。
乳癌，
对，治疗乳癌的。那这个关键在于使用低剂量。那这一种抗癌药的药理作用，它基本上是阻止细胞里面一种特殊的这个构造，叫做微小管。就是阻碍微小管的这个
细胞分裂，
不是，就是说它能够抑制细胞内微小管，使得细胞无法顺利的分裂。那由于细胞无法顺利的分裂，所以它就会自毁。
啊、哦，癌细胞自己会毁掉。
对对对，所以这、基本上这一种抗癌药的药理作用，是抑制细胞内微小管，然后促使基本上这一种抗癌药是抑制细胞内微小管，因此而抑制癌细胞的分裂，然后使得癌细胞自杀。
啊哈，
那现在。这个这一群德国团队发现，那就是这一种抗癌药在低剂量的时候，它有两个作用。
嗯，
第一个作用是它可以抑制靶组织产生，
嗯，
然后它可以促进这个神经纤维的再生。
哦，
有意思吧？
有意思，也就是说看起来无关的哈。
那
结果发现
就是说高剂量的时候，它可以抑制微小管。使得癌细胞没有办法顺利的分裂，可是在低剂量的时候、它反而可以促使神经纤维的再生。
好，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四月七号为您带来新的消息。习惯成自然是我们常常讲的话，不过这个事情，这个话，在我们下面这个题目，特别跟过敏有关的这个题目是有关的。哎，我们之前好像也谈过。
我们谈过，我们今天要谈的是花生过敏。
嗯，
那事实上，我们关于花生过敏，应该是几个月前也谈过。那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花生里边的过敏源很可能跟，这个处理花生的方式有关系。譬如说，东方人，这个很少花生过敏的，那是西方人花生过敏的比较多。那然后东方人假如跑到西方社会去生活，那他们也会像西方人一样变得。容易花生过敏，
是
这个都跟烹调的方式有关系。
嗯，
不过我们今天要报道的是另外一个这个方面的现象，那就是公元两千年，美国小儿科学院建议家长不要对有过敏体质的婴儿喂食花生，
是
一直要等到三岁。不过呢。2008年这一个准则就撤销了。
嗯，
因为在美国，儿童对花生过敏的病例数一直在增加。
是，
由1997年的0.4%到2008年的1.4%，到2010年超过2%。你看这速度很快。
是，
那在美国，因为食物过敏而就医死亡，都以花生为祸首，
还会致命、啊。
哎，对，
嗯，
那因为。严重的过敏当然会致命。
嗯，
那同时对花生过敏的儿童也越来越多，是一个世界趋势，特别是饮食西化的国家。
嗯，
那不过2008年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一个研究团队注意到，
是
伦敦的犹太儿童他们的花生过敏盛行率是以色列犹太儿童的10倍。
嗯，
那研究人员认为，那是因为在伦敦，儿童在1岁之前不会接触花生食品，
哦，
而在以色列就没有这样子的禁忌
啊。
OK， 所以于是这一个研究团队就设计了一个实验，他们招募了4到11个月大的婴儿来参与。
嗯哼，
那这一些婴儿。必须本身就是有过敏体质的。
好，
怎么判断呢？譬如说他有湿疹，
嗯，
或者是对蛋过敏。
对，
那他们在对这一些有过敏体质的婴儿用皮肤测验来判断他们对花生的过敏程度。
嗯，
排除非常严重过敏的婴儿，
因为会致命。
对，
对不对？那划不来了那就。
最后，参与实验的婴儿分为两组，一组。每周摄取至少3次花生蛋白质，
嗯，
那合计6公克，
是。
那你知道合计6公克的花生蛋白质，蛋白质啊，大概哈，是这么回事。大概你吃8颗花生，就可以得到2公克的花生蛋白质
啊。
哦。所以6公克的话，就是24颗花生。
好，
哦。OK， 那另外一组呢，就避免花生食品。 一直到五岁大的时候，
是
那研究人员再用花生来做实验，
嗯，
让他们一次就吃下5公克的花生蛋白质，
是
来观察他们的过敏反应，
嗯，
结果令人印象深刻。一开始对花生并没有过敏反应的婴儿，五岁的时候对花生过敏的比例是进食组 13.7%， 喂食组是 1.9%、
哦、差了十几倍，十几倍、啊、
这没有 差大概是6倍，
1.9 跟13、啊、对 1.9
对 差大概是6倍。而一开始就对花生过敏的婴儿差别更大，
嗯，
那也是3倍啊，那就是 35.3% 相对于 10.6%。
嗯，
所以这个实验是蛮有意思的。这个实验真的是证明了我们那句老话，
习惯
惯成自然。
是，就是说你把它放在过敏环境里面，微量的去适应，
嗯，
慢慢的是吧，它就不过敏了，是吧。但是我们对政治可能不是这样的，我们放在一个，我们对政治问题如果
我们不要谈政治，
哎，我就知道你看你这就很难适应政治了。哈哈，来，我们还有题目啊，这个体外受精的胚胎是这意思吗？
对，这里面就是要谈到一般人的经常误解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试管婴儿。
嗯，
那所谓的试管婴儿其实是透过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产生的。嗯，那首先你必须要从女性身体里边取出成熟的卵子，
嗯，
而女性身体要有成熟的卵子的话，
嗯，
那你还必须要先经过荷尔蒙的治疗，
嗯，okay，
所以才会出现成熟的卵子，所以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女人要受罪的，
嗯，
那你取出了成熟的卵子之后，你把它放入试管，然后再放进精子，然后让受精卵在实验室培养皿里边发育3到5天，
是，
然后再将发育的胚胎，你从里边选出一个你看起来比较健康的，
嗯，
你不要问我，
嗯，
用
怎么样比较健康，
你不要问我，那是完全用经验。完全是用经验，
连医护人员也是如此。
对，一点
科学家也是凭经验。
对，凭经验。
嗯，
所以你选出一个健康的胚胎，然后再植入女性的子宫里边，
嗯，
让那个胚胎在子宫里边完成发育。
是。
因此呢，所谓的试管婴儿，其实仍然是在女性子宫里边发育完成的。
嗯。
不过我们已经知道，受精卵在实验室培养皿中发育的那几天，我刚刚已经说过是3到5天，对于胚胎的未来是非常重要的。那培养皿里边应该放入什么样的物质啊，有非常大的学问，
嗯，
那是商业机密。
哦，
那科学家在家畜实验里边已经知道一个事实，
嗯，
你要是在培养皿里边葡萄糖多放一点，
嗯，
就比较有利于雄性胚胎的发育，
哦，
而比较不利于雌性胚胎。
哦，
那关于人类，那就缺乏可靠的资料。
哦，所以你刚刚讲的是家畜实验。
对对对，哦，那关于
人类
缺乏可靠的资料，理由非常的简单嘛。你像你这样，你用人类胚胎来做这种实验，其实大概是通不过伦理委员会的。
嗯嗯。
那最近，北京大学有一个研究团队，他们分析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4400个案例。
嗯嗯。
那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非常的有名，就是它的生殖医疗，
是，
对。那一些案例使用4家不同的厂商所生产的培养液，
嗯哼，
那他们分析各家培养液最终培养成功的胚胎的性别，
是
发现要是直接将精子注到卵子里边的受精卵，
嗯，
不同厂商的培养液造成的性别比例不一样。
哦，
例如一家的男婴比例是56%， 另外一家是 45%，
是
这个差异是相当大的。
嗯哼，
不过呢，要是让精子自然受精所产生的胚胎，也就是说你把卵子取出来、放在试管里边，然后再放进精子，让他们自然去受精的话、那你使用哪一家厂牌的培养液都
没
有差
别、
那为什么你直接将精子注入卵子的这个受精卵，使用不同的培养液会有这么大的性别的差异、到目前为止我不知道原因。可是基本上就是这一个研究就是提醒从事生殖医学的人或者生殖医学诊所要注意，就是你使用不同的培养液可能造成的性别比例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不同这个厂商所生产的培养液对胚胎是会有影响的。那这一些影响究竟有没有长程的意义，我们现在仍然不能判断。
对，我这样想，除了性别的差异、会不会对后来人这个人的发展也会有差异，
就是
是吧，这培养液
这是一个问题，这而且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到目前为止就是说
比如性格的性情的我越想越远了，是不是越想越快了，越想越不带路上了。
这个问题本来就没有办法回答的。
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4月7号科技 email 单元，王大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大环兄
大家好。
有一个题目听起来有点吓人了，我们都是机改生物啊我们都是吗？
对，一点都不错。
来说一说
关于生物遗传，我们一向都着重垂直转移，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面的基因都来自于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父母身体里面的基因都来自于我们的祖父母，如此这般，就是这叫做垂直转移。那不过生物也可以透过水平转移机制获得新奇的基因。譬如说令工位专家忧心的微生物抗药性基因，便会透过水平转移机制传播到不同的品种甚至不同的物种之内。不过水平转移机制在复杂生物的演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并没有受到重视。学者熟悉的少数例子限于昆虫从真菌或者细菌取得基因来合成保护色素或者是解毒剂。或者是其他无脊椎动物从寄生或共生微生物取得基因。那脊椎动物的例子非常非常的少。
是，
即使过去有人报道在人类基因组里边发现了水平转移的基因，那学界的主要反应仍然是怀疑。
你可以稍微说明一下，垂直基因，我们的垂直我们都知道嘛，从我们的祖先父系母系的祖先而来，那这个水平是我怎么取得，人怎么取得？
你太快了，
太急了是吧？
不，你太着急，我等一下就要讲嘛。最近英国剑桥大学的一个团队分析了果蝇、线虫，这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科学家用来做实验的生物，还有灵长类，合计总共26个物种的高品质基因组织资料，这是最近才有的。
是，
你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啊，还没有这一种高品质的资料。那他们另外又用比较简单的方法分析了其他14个物种的基因组，结果他们发现了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水平转移的基因，大部分是涉及代谢机制的酶。那分析结果显示，果蝇与线虫一直透过这一个机制取得外源基因。譬如说有一种新的微生物寄生到他们的身体里面，那他们就有可能从那一些微生物的基因组里边 取得一些他们过去从来没有的基因，那一个基因变成他们基因组的一部分，这叫做水平转移机制。
是
OK。但是灵长类包括我们人的外源基因，也就是外来的基因啊，大部分都非常的古老，大约是在脊索动物的共祖出现以后，灵长类的共祖出现以前获得的，那么他们这一个研究团队除了厘清先前在人类基因组中发现的17个外来基因，另外发现了至少128个新的例子。那一些基因的来源，大部分是来自于细菌或者是原生生物。总而言之啊，虽然真核生物基因组的外源基因数量比较少，但是啊，严格讲起来并不罕见。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几十个甚至上百个。那这个人类也至少有140-150个。我随便举个例子你就知道这个外源基因的重要性。你譬如说人类的 ABO 血型，就源自一种糖基转移酶基因，这一种基因可能来自细菌，最原始的功能是在促进细菌与脊椎动物的互利共生，就是细菌把这一种基因插到脊椎动物的基因组里边，那脊椎动物的免疫系统以后就不会把这一种细菌视为外来的敌人，
不会攻击它，
对，一点都不错。
所以我们也有这种外源基因，
对，就是外来的基因，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水平转移。OK， 那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面的基因组可能有我们父母身体里面完全没有的基因。
是外头来的细菌或真菌来的，
对，
至少现在大概可能都有17+128，大概145个，
最少，最少。
好，我们还有大概3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谈谈自恋啊，纳西瑟斯 complex，
一点都不错。在希腊神话中有一个神，他是河神的儿子，他叫做纳西瑟斯，他非常的俊美，那他可是很高傲。那他拒绝了爱上他的仙子，却爱上了自己在水面上的倒影。
是。
那结果呢？他作茧自缚，难以自拔，最后憔悴而死。后来，西方的心理学家就用他的名字来指涉一种人格特质。那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叫做自恋。
是。
那临床心理医师报道过极端自恋的案例。但是我们大概只有在电影或小说中才会碰到那种异常的人格。那事实上大多数人啊都有或多或少的自恋倾向，表现模式也不一样，不过共同的特征是自恋的人自觉高人一等，自恋的人会幻想自己已经成就了大事，因此应该受到特别的待遇。那自恋的人要是受到羞辱，往往反应比一般人要激烈，甚至会诉诸暴力，他们的心理健康也比较容易失衡，后果包括毒瘾啦、抑郁啦，或者是焦虑。然后学者也发现啊，自恋的人啊，在西方社会比较多，也比较显而易见，而且最近几十年自恋程度在西方年轻人中也稳定的增长。
稳定成长。
这个表示什么？这个就表示哈，自恋的心理其实是有文化或者是
后天的
环境因素的。
是。
那不过关于自恋的起源学者还不是太清楚，流行的理论有两个。第一个是社会学习理论，那另外一个是心理分析理论。根据社会学习理论，就是受到父母过度赞美，关键在于过度赞美四个字，就容易形成自恋的人格。
是。
那根据心理分析理论，那就是受到父母冷落的孩子比较容易自恋。所以有一个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社会跟这个心理两个领域的。
那最近有一个荷兰研究团队追踪了 565个7到12岁的孩子。
啊，
那7到12岁正是孩子形成自恋心理的关键期。那他们观察他们父母对孩子的影响，
嗯，
那他们注意的焦点有两个，
嗯，
第一个是父母对孩子的评价，以及父母对于孩子的态度。研究人员预测，过度评价会使孩子产生自己与众不同的认知，
嗯，
因而变得自恋。那结果，研究人员发现，父母对孩子的过度评价的确可以预测孩子的自恋指数。
啊哈。
而父母对孩子的态度，无论是根据孩子的评估还是父母自己的评估，
嗯，
都不能预测孩子的自恋指数。
嗯哼。
所以这一个研究的发现是支持社会学习理论。
啊哈。这个社会学习理论的意思就是说，受到父母过度赞美的孩子比较容易形成自恋的人格。
一点都不错，而且关键在于过度赞美，就是还父母赞美孩子天经地义，
嗯，
可是关键在于要实事求是，而不能过度赞美。
嗯哼，
过度的意思就是说使孩子产生自己是上天的宠儿，那就麻烦了。
我怎么觉得老觉得你就是上天的宠儿，你说的每一个这个都，
你觉得我是上天的宠儿不要紧，这真正问题在于假如我认为我自己是上天的宠儿，那就麻烦了。
那你觉得我是不是上天的宠儿？
没有，你要是觉得我是上天的宠儿，你很可能会嫉妒我，或者是你很可能会更接纳我。
嗯，我不可能更接纳你了。I can't agree you more.